欢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珊珊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5年10月号，题目是谁来照顾照顾者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在2021年人口普查中，加拿大80岁及以上的人口逾 86.1 万，估计至2046年更会增加3倍，达至250万人。毫无疑问，加拿大正步日本等国后尘，迈入超高龄社会行列，而这些80岁或以上的人口约有 75% 仍然住在家中。主要照顾者往往是家中成员，估计全国共有逾800万人正担任这种无偿照顾者的角色。华人社区因为语言、文化等隔阂，照顾者面对的挑战更为艰巨。今年6月，一本由照顾者自述的书籍在台湾出版，作者讲述怎样将中风的爸爸、失智的妈妈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从多伦多带回香港照料的经历。本报岳阳访问了作者，另一方面也访问了多伦多一位80岁的女儿，她在家一手照料106岁的妈妈。有人回流，有人留下，照顾者之路怎样才能走下去？近期一本名为《枷锁：华人家庭这个巨兽》的书籍在港台引起回响，在家国亦在热卖中。由此可以想象长期照顾的问题，以及华人家庭关系的纠缠，如何不分地域地触动我们的神经。《枷锁》的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谭慧云。他在90年代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，毕业于多伦多大学，然后在20多年前回香港投身新闻界，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。然而过去20多年，每年当他从香港回家国探亲时，身份随即切换成家中的小女儿。随着父母老去，他更变成家中三人的照顾者。当面对超越想象、匪夷所思的家庭处境时，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坦言经常崩溃。谭慧云的一家，无论从香港或是加拿大华人的角度来看，都是一个安稳的中产家庭。循着战后香港人打造社会精英的途径拾级而上，父母通过努力考入公立中学，然后再进入政府部门当公务员，直到退休。如今仍可享用长粮，就是长期退休金。两名子女中学就读香港名校，在当年会考分别考取 6A 加 G，也在香港考上大学。然后他们在90年代退休移民多伦多，住进3000尺大屋，子女也入读多伦多的大学。这个看来理想的家庭蓝图，却因为家里长子患上精神病而骤然破灭。谭慧云的哥哥曾经在香港念过大学，但因为不适应课程而退学，慢慢出现精神问题。移民后面对陌生的环境、语言的障碍、家庭面子的问题，30年来没有好好就医，没有定时复诊，间歇性停止服药，终于成了3000尺大屋里的一个不能说出来的幽灵。根据谭慧云书中的描述，哥哥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生活的：我哥不愿意看医生，只有我爸到诊所拿药。我哥自理不佳， 几天不洗澡，不刷牙洗面，长发，不刮胡子，生活日夜颠倒，他不太承认自己患病，长达逾月足不出户，他留在房间听音乐，做艺术品。直至45岁仍在想是否要回大学读书。我哥那段时间与社会孤立，有时在药物影响下他会脾气暴躁，把家里的门和窗打得凹陷。父母一直无可奈何地当上儿子的照顾者，用自己的方法与世隔绝地去照顾精神病患，直至两老也分别在健康上出现问题。妈妈脑退化但没有求医，爸爸在疫情间突然中风，整个家庭终于崩倒下来。谭慧云成为唯一的照顾者，从香港回来收拾残局。我们家里有些钱，经济能力 OK， 我们受的教育不错，父母不是对我们不好，我回去解决问题。但那几个月令我很震惊，我觉得爸爸妈妈和我哥的行为完全超越我的想象，那是不是年老和生病就会这样呢？他们的行为反应都很夸张，就是好像失去理性那样。面对这样的处境，谭慧云曾经幻想以孝女回家拯救患病家人的纯真思维，更努力地服务家人。但父亲出院回家后，他很快便明白，家中三人无法自己活下去，由小至打电话联络外界，起居饮食，以致接受跟进治疗都不能自理。他不能坐视不理，在假期结束后离开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对谭慧云来说，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带他们一起回去，在香港由他全权照料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辞工回来，我想父母也不会想我辞工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，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多满足感，还有收入，是我个人身份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见过一位中年女性为照顾家人辞职，她觉得自己牺牲很大，一旦照顾过程有不快，就更感委屈，认为付出未被欣赏，令关系更紧张。谭慧云明白家中三人继续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，加拿大讲求人权，病人不愿意是无法得到治疗的。我哥不愿意接受治疗，但又没有骚扰人，所以能留在大屋中过了20多年，病情这样严重也没人知道。至于老人家，我知道有坚决不进护理院的人，子女照顾很辛苦，不断开车送饭，在家里又可能失禁。加拿大又没有外佣，令居家照顾成为困难的事。大家觉得我将他们带回香港好像很激进，但家里的事拖了30年还是这样，你能选择留在加拿大吗？假如家人懂得加拿大的系统就不会这样，假如哥哥愿意就医并自立生活，父母愿意入护理院，我就安安乐乐回港。然而父亲并不认同这个建议，他不愿回港也不愿入护理院，甚至说死也要死在3000尺的大屋里，令谭慧云非常难受。因此他认为身为照顾者最困难的并不是照顾，而是怎样去和被照顾者达成共识。我觉得最难不是照顾他们那些事，而是他们不认同，那一刻才最恐怖。作为女儿， 我愿意给他们一个选择，带他们回香港尽力照顾。他们的反应是个个都不喜欢，三个人一起骂我，结果要花很多精力去说服他们。你也可以很被动地说，这个责任和自己无关，但我接受不了。然而，你承诺接他们回香港，就好像要为之后发生的事负责，这种压力很大。为什么他们没有早就策划去应付今天的事？为什么老兵的挑战，最后只有一个人来面对？事实上，在还未回到香港前，作为照顾者，谭慧云已饱受压力的煎熬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。结果，谭慧云在2020年5月一个人来加拿大，三个月后带着一家老弱回香港，之后哥哥被安排住院治疗，并入住康复院舍。父母则在谭慧云居所五分钟路程外购置物业自住，女儿在聘用外佣照顾两老起居，又安排父母参加老人中心活动，当中有许多朋友主动过来帮忙。谭慧云形容2021年末至2023年中是他们一家最美好的日子。谭慧云称，枷锁的结局本来定格于此，他认为自己提供的方案是真的做出业绩来。但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他回港后将哥哥多年的艺术作品让视觉艺术家白双全分析，后来作品更参加了白双全筹办的艺术比赛，哥哥成为入围十强艺术家，有四幅作品更在2025年巴塞尔艺术展中展出，哥哥被邀请到大会中领奖致辞。谭慧云表示，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，截稿前在书中补了这一章：我写这本书从来没有计算过什么，只是想将家庭的经历记下来。哥哥获奖也是因为我要写书，很想好好理解他的作品才找白双全。他获奖对我们一家都很重要。哥哥的一生总算雁过留声，不是匆匆而过，他在这个世界存在过，值得一个认同，对不对？父母也因为他获奖而感到骄傲，这个转折救了我全家。所以我觉得巴塞尔艺术展是一个神迹，不是人可以控制或靠努力得来的。走这条路，我常感到苦痛、委屈、孤独，最后竟然有一件事超越你的想象发生了，就像告诉你，你的信念是对的。至于书本定格之后的父母，谭慧云坦言，毕竟也是90多岁的人，人继续老化，爸爸在2023年10月再次中风，之后体力非常差，家里再多请一个费用来照顾两老。至于照顾者谭慧云，他称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好，天天上gym做运动，自己主食煲汤，训练体能来搀扶老父，那个委屈的家中小妹角色也一扫而空。我现在很平和，内心真的有一种平静，不像以前又内疚又愤怒又不甘又委屈。作为照顾者，假如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自己也千疮百孔，对自己和被照顾的人都未必是好事。在照顾的过程中，我们尽量不要失去自己，被照顾者可能有很多怨言发泄在最亲密的人身上，对我们的情感勒索，华人是很厉害的。 很多照顾者在这条路上，最后连自己也怀疑。我曾经也有这些感受，觉得自己解决不了，照顾的人又骂我，我看不到前面有希望，真的想过伦常惨案这种事。现在事情安定下来，他们三个人各自有自己的人生。回想那时，其实这种想法是自己也患上了抑郁症的病症，所以照顾者一定要肯定自我的价值，也要寻求心理支援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10月号，题目是谁来照顾照顾者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我是珊珊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